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6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名职高生到博士生的巨大转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2日。本文主要讲述的是我的孩子如何在逆境中从一名职高生到一名优秀博士生的巨大转变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由不可能成为可能，由众人眼中认为没有希望的孩子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写出此文以证实大法的超常和对师父的感恩。一、巨难之中志不改。在中国大陆那样的环境里修炼，没有对法的坚定是很难走过来的。我也同样多次经历过被关押迫害，以及家庭磨难给我带来的艰难处境与痛苦。不只是一无所有，那些有形无形的压力与痛苦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根本无法想象与承受的。能陪我走到今天的只有这部法。巨大的承受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每个细胞都跟当时我一样处在崩溃的边缘。当时就觉得今天挺过来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挺过来。有时身体虚弱到好像随时心脏都会停止跳动，但我想我不能死，我的路还没有走完，我不想留下遗憾。再说那样也会给法造成负面影响，给救度众生带来更大难度。再苦我也得活着。因为身体过于虚弱，经常起不来，身边又没人。那时几天不吃不喝是常有的，但我想不吃饭也不会饿死。大法弟子在监狱绝食那么长时间都没饿死，我也不会饿死。也确实没感觉饿。当时在每天每秒的煎熬中，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孩子的状况也很糟糕，压抑冷漠的家庭氛围让孩子的身心备受摧残，每晚睡不着觉，常常不自觉地叹气，也从来不笑。见此我的心都碎了。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当时已准备上职高。我被邪党非法关押在劳教所迫害时，丈夫与我离婚。那时所有的人都对我说，你不管，让他们家人管。可是我不忍心，那是从小跟我一起修炼的大法小弟子，纯净无瑕，更不可能为了减轻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而不管他，何况他也处于难中。如果那样的话，将来有一天我后悔了，还有弥补的机会吗？哪怕因此我遭遇绝境，身无分文而无吃无喝，就算冻死饿死在街头也不后悔。更何况常人还讲天无绝人之路，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一个大法弟子又没做坏事，我就不信上天能绝我的路，我无怨无悔。既然顾不了那么多，那就暂时先把眼前的事做好。二、修心去职境遇变。带好大法小弟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家庭和处境。但好在孩子上了职高，他们也不抱任何希望了，也就放弃不管了。没有他们的干预，我会更方便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可是摆在面前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孩子无论白天晚上就是玩游戏，既不学习也不学法。看到他那样，我的心都在翻个，控制不住的翻腾。在这种状态下说出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好效果，要么就是大道理，什么道理都讲了一点用也没有。此时我已无计可施，心想这孩子真的是不可救药了吗？软硬不吃啊。我想 既然改变不了他，那我就改变自己吧。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好，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遇到什么事都不动心。我决定再看他玩游戏的时候不被他带动，他不爱听的话我就不说，宁可不吱声也不说让他反感的话。渐渐的，我的心能平静下来了，也能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了。我好像突然一下能理解他了，理解他的苦，理解他的无奈，理解他在痛苦情况下玩游戏是他唯一可以麻痹和排解痛苦的方式。我还要无情的剥夺，对他来说有多么残忍。有了善意的理解，心态自然也就不一样了。再看到他长时间玩游戏时，我会有意地说，我儿子好辛苦啊，玩了这么长时间多累呀，得给我儿子做点好吃的补补，等等之类的话。有时根据他的心情，也会不失时机地说，我儿子现在还没开始学习呢，等我儿子开始学习的时候，谁也撵不上，也不用像他们那样起早贪黑的学，稍微学点就把他们落老远了。我儿子脑瓜可聪明了，比电脑还好使，等等之类的话。渐渐的，我发现孩子变了，知道学习了，还自己主动学法，做什么事也能站在我的角度为我着想了。真是当你能理解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理解你。因为有小时候的基础在，再加上悟性好，提高起来飞快，不但方方面面不需要我操心了，而且还成为我修炼路上的好帮手。我们比学比修，看到我的不足，他也会善意地帮我指出来。有时我碰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做时，他会说，那你就想想如果是师父会怎么做。孩子对我的要求很高，即使我平时并不像别的父母那么爱唠叨，可有时孩子还是嫌我话多。我会辩解说，那你还没看到别的父母呢，唠唠叨叨什么都管。还没等我说完，他便说，你不要跟别人比，我也看不着别的同修什么样，也不看别人，看就看师父怎么说的。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也有很多不理解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还没说什么，他就打断我，大意是还用说话吗？并引用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师父说，那个觉者互相之间一见面，两个人一笑，什么都明白了。我当时有点不悦地说，那不还没修成呢吗？直到近几年，我才真正体会到那句话在我所在层次所能理解到的内涵。随着对法的深入理解，我渐渐明白了，那不是他对我的要求，那是师父对我的要求。因为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我发自内心的感激身边能有这么个督促我修炼的人。当然，他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交流时，他提到班上有个同学总是当面或背后说他坏话。一次，那个同学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说他如何如何，当然都是编出来的。面对此景，当时内心还达不到坦然不动，只是忍着一句话也没说，并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他在帮我提高心性呢。可老师却受不了了，把那个同学说了。过后，我儿子不但没有记恨他，在临毕业要高考的时候，还主动在放学后帮他补课。有一次被老师看见了，对那个同学说，你看某某对你多好，你得对人家好点儿。这个老师在后来我儿子考上研究生时，不无感慨地说，以后再也不会有像某某这样的了。可见孩子在老师心目中是不一样的。孩子在修炼中有时也会有困惑和不解的时候。记得在上大学期间， 一次他对我说，为什么我们同学一说这个学校不好的时候，我心里就难受。当时我想了想，也没想出来。随后，我随手拿起一本红银看，当看到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红银跳出三界，这两句时，一下明白了，马上对儿子说，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因为你太在乎那个学校好和不好了，所以当别人这么说的时候，你心里就不好受。我儿子听后恍然大悟。三，大法再造，众人叹。师父不仅把我们从人生的谷底拉了上来，还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如今我已有了稳定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孩子也由最初的那个不被看好的职高生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博士毕业生，并有了体面的工作。这使当初对我们另眼相看的人大为惊叹。值得一提的是，过程中并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费心，什么又是陪读，又是找家教，又是找所谓有经验的人选专业、选学校等等。整个过程大人没操一点心，都是孩子自己走过来的。过程中不乏神奇展现，我们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有时当我看到同修执着自己的孩子时，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三言两语也很难说清。同修，那是给你修的呀，你只有放下了才会得到。其实师父什么都给我们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去，才造成的我们暂时还得不到或处于困境。只要认真学法，什么都能得，因为法中什么都有，包括你想要的一切。但只有放下才会得到，因为那是你的威德与因缘促成的。在不断修炼提高中，我渐渐地有了一种能力，就是能感知到一些以后的事情。但往往我知道的事情，都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执着心放下了才会知道。当我还有执着的时候，就不会知道。比如我在好几年前的时候，就知道孩子以后会很好，会远远的超过一般的人。所以当他在陆续考上研和博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惊喜和意外，好像这一切早就发生过了。但常人的反应就不同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甚至有个人对我儿子说，你发没发现你背后有个人推了你一把？是啊，他们觉得这也太幸运了，一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在背后。今天我把这些写出来，就是想证实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伟大。弟子何德何能配得上师父的给予，唯有更加精进，走好以后的路，才不负师恩。同时借助这个机会向师父道一声，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党文化，走出病业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 学龄前我憨厚也很乖，讨人喜欢，和任何一个小朋友在一起嬉戏都玩耍得很开心，快乐伴着我成长。妈妈常说我和谁都是好朋友。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跨入了学校的大门。一二年级时，我和同学能够友好相处，升入三年级后，一旦有同学欺负我，我就与他争吵，吃了亏就去找高年级的姐姐来帮我报仇。在家里，我也时常和姐姐们吵嘴。妈妈说我在学校里学坏了，越来越不懂事了。尤其升入初中后，正是毛毛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中国人都生活在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邪恶文化之中。当然，在学校，从校长到老师，再到学生，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都泡在提高政治觉悟的大染缸里。走入社会后，谁一旦欺负了我，我得理不饶人，我很能打仗，因为我有学生时代坎坷的阅历，积累了与人如何斗的一些所谓丰富经验，所以每次打仗都是大仗，不打赢不罢休。在娘家婆家的两个屯，给人的印象都是厉害霸道。由于好争好斗，难免气大伤身，我的慢性咳喘病越来越重，年年发作，年年医治，不足40岁就病入膏肓，用药无效，卧床不起了。当我人生跌入低谷，九死一生时，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终于逃出了命运的苦海，人生得到了转机，苦去甘来，能够正常的生活了。修炼大法后，心里知道大法好，应该按真善忍去做，可是修炼了这么些年，这个忍字就是没有做到。有人一旦冲击我的心肺时，我守不住心性，依然与人争斗，同修们都为我着急，建议我好好看看《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我看不下去，到现在也没看完一遍。明慧网去除党文化专题广播，好心的同修给我传来让我听，听完觉得不错，时间久了我还是老病复发，忍不住，因此导致每年都有病业现象出现，可是自己却浑然不知。去年我的身体很不好，特别在秋季农忙时一直发烧不退，咳嗽气喘，无能力下田干活，甚至给家人做饭都非常吃力。今年夏季，我特别邀请来了一名学法好的同修和我交流。我说，我老咳嗽，气喘吁吁，是我的业力大，还是有其他因素呢？向内找。同修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向内找这句话如同一颗响雷，在我的心里一下子炸开了，震醒了我。我才知道向内找，我找到了经常与同修发火这个问题，事后还非常后悔，可是到关键时刻还是忍不住，还是发火。我又说，我发火的原因是我认为同修做的不对，不符合我的想法，我觉得我的观点对。同修说，你不能拿你的尺子去衡量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在同修的提醒下，我明白了自己出现病业的根源所在。同修辞别后，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不能再发火了，请您帮助弟子拿掉发火这个败坏物质吧。几天后， A 同修来找我整理稿件，那天是本镇的吉日，我因为去赶集发真相资料，早饭没有吃好，正好 A 同修来了，我就简单的做了午饭请他用餐。他已经告诉过我他不饿不吃，我让他少吃点。在我的盛情款待中，他不但没吃，还和我翻了脸，说我这不对那不对，就是不对。我吃了一顿饭，他指责了我一顿饭，我没有生气。饭后我乐呵呵地对他说， 感谢你帮助我修去发火的心。这时他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大的脾气。我说，你是来帮助我提高的，给我做了梯子。从此我的心态很好，能够守住自己这颗心了，彻底不发火了。其实是师父看我忍住了，为我消掉了另外空间我体内的这个导致我发火的魔性。今年秋收时，我身体比去年强了许多，一直没有发烧咳嗽，气喘也好了 90%。 我能下田劳动了，收工回家还能做饭了。经历了这次磨难，我认真地反观自己，过去忍不住的根子是根深蒂固的党文化禁锢了我。因为我的整个学生时代一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都浸泡在党文化斗斗斗的毒素灌输之中，在斗争哲学的毒害下，与人争争斗斗，养成了厉害霸气的恶习，脱离了先天具有的善良本性。自己原来是深受邪党文化毒害，所以魔性大，显然在修炼中障碍重重，无数次跌倒，凸显病业缠身。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强势，什么都是自己对，这不正是和邪党的伪光正同出一辙吗？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他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都是他对。俗话说，人无完人，那么大一点说，一个国家政党就没有错误吗？党文化的逻辑就是名副其实的邪教。我自己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身上还存在着业力，还有多少执着应该修去啊？能没有错吗？不可能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原来自己做不到忍，是一个大漏，是被邪灵操控后严重党文化的大暴露。我写出此文的目的就是去除自己的党文化，为以后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奠定一块基石。我切身体悟到了去掉党文化的重要性，这是突破磨难、走出磨难的关键。个人粗浅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自己，家庭和睦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2号。我很幸运，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大法，但是在修炼中，生活中也时常出现矛盾和摩擦。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性情冷淡，丈夫的性格比较急，容易发脾气。儿子属于比较内向的性格，不爱表达。每次丈夫跟儿子沟通，孩子不想回答的时候，丈夫就很容易发脾气。我很自然的就会袒护孩子，进而与我丈夫也发生矛盾。并且我总是觉得自己比对方脾气好，自己说的是对的，对方应该听取我的意见，并且改正。如果他听不进去，我就感觉很失望，心中对他产生不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我参加了打电话讲真相的项目。每一位培训的同修讲解培训资料时都是特别耐心又温柔，在跟他们交流心得体会的每一次，都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祥和，让我不由得想跟他们多沟通。每当这个时候，我脑中就会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同修们每次与我们分享与众生讲真相的过程时，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众生的那颗无私且慈悲的心。在8天的培训中，除了培训员， 我还遇到了很多同修，每一次的心得交流都让我受益颇多，我悟到了如何真正的向内找。在向内找的同时，我看到了自己只在乎自我情感的自私心，对亲情的执着和思想业对我的干扰。在有矛盾的时候，我就请师父加持，清除我一切的思想业，并且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不要这个不好的心，我是大法弟子，用慈悲的心看待一切，请师父帮助弟子善解。之后，每次有矛盾了，我都这样做。我们一家三口的矛盾明显减少了，相处也更和睦了，孩子也变得开朗了很多，我丈夫的脾气也变得温和了很多。在此与各位同修分享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交流。第一位同修分享了他在讲真相时的经历，他给同一个人讲真相五次，被这个人骂了五次，他依然用慈悲的心看待，心中只有一念，就是想救他。这位听众最终被感化了，做了三退，并且非常感谢这位同修。同修在讲述这段的经历时候，只是用很简短的几句话就说完了，却让我感受到了他那纯净慈悲想救众生的心。他的慈悲使我感到祥和快乐。我当时心中只有一念头，就是我也想像这位同修一样慈悲，我想救更多的众生。第二位同修分享了他在其他同修遇到殡仪关的时候，如何向内找使同修顺利过关的事情。之前有位同修殡仪关一直过不去，已经下不了床了，于是多位同修一起去他家发正念，帮助清理他身后的邪恶。这样过了几天，这位同修的病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于是大家开始向内找自己。第一天大家集体向内找后，发现同修的情况有所好转，于是大家开始每天向内找自己。没过几天，这位同修就完全好了。从那以后，他遇到任何问题都向内找，他每次向内找的时候都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每当这时候他都及时归正自己，发正念，去掉不好的心。他发现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问题都自动的一一化解了。这两件事情让我悟到了，只有真正的向内找自己，才能真正的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修出更大的慈悲之心。第三位同修分享了，当他心性不好的时候，救人也会受阻，所以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时候，一定要发正念，并且以慈悲的心去面对众生，这样在祥和的场中也能激发他们的善和佛性，使这个人更容易得救。第四位同修分享了一个其他同修的经历，这位同修的公公脑子有点问题，上厕所的时候经常便在马桶外面，这天更是直接大便在了客厅，同修很气愤。刚好这时候同修的姐姐来家里看他，姐姐也是大法弟子，他就跟姐姐抱怨，姐姐只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你上天的梯子吗？同修立刻就闭了嘴，没有任何怨言地收拾起来。我当时听完这个事情，觉得这位姐姐说得太对了。作为修炼人，我们在人与人的相处中会产生矛盾，即使是同修与同修之间也会发生摩擦。如果每次遇到矛盾，我们都把这当成是上天的梯子，不就很容易过去了吗？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悟到我遇到的所有人和事情都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提高心性的。当我悟到这些后，再遇到矛盾时，我很自然地开始向内找，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同时请师父加持我，发正念排斥那些不好的心，请师父帮助我善解，矛盾全都自然化解了。感恩师尊救度，感恩师尊对我的点化。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